这是我们大会的主题，是神的家。
The building conference is the house of God.
我们这几天想到神的家，我们心里充满了欢喜。
Our heart really rejoices with everything of this topic.
我们的心充满了荣耀。
And it's full glory too.
甘甜家。
The sweet home.
这是亚伯拉罕的标杆。
And this is the goal of Abraham.
这是所有得胜者的标杆。这也是我们的标杆。何等荣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三章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再读十一章。十一章我们先读第一节，我们再读那个第九到第八到第十节。三节到十六节，住在天上应该翻作属天的。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对不起，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再读加拉太第三章。我们读三章第八节。第十六节。好，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二章。二章一到十二节。一，我们再读创世纪的十五章一到九节。十七章一到八节。亚伯，我们读二十二章。十四节。亚重要的信息。我们在讲到神的家的信息之前，我们先要知道神的信息为何这样重要。希伯来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个说到神的家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他说：“从梦天照的圣洁弟兄啊。”这两句话按照那个正当的翻译，这个天照的属天的护照，而圣洁弟兄应该翻作神圣的弟兄们。我们知道神圣这个字是用在神身上的，而这里使徒们说，他说同蒙一个属天的护照，神圣的弟兄们啊，你们要思想耶稣，他如何做使者，要么做使徒，做大祭司，他为什么那个安立他的敬忠，就像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这是太大的圣经，我们同蒙一个天照，属天的护照。所以这里讲到护照，而要我们成为神圣的弟兄， 我们知道神的家的生命，光是神不能成为神的家，光是人不能成为神的家。神的家把三而一的神和我们圣者的生命、圣徒的生命都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是神的家基本的意义。所以神的家要跨进三而一的神一个神圣生命里面去了。这是属天的护照，这个护照是给神圣弟兄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有各样的护照。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就三次说到护照，他说自己是蒙召的使徒，然后说你们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他再说我写信给你们罗马蒙召的圣徒。一般我们想起来使徒那最大的，弟兄姊妹，使徒是个特别的护照。那个蒙召属于耶稣基督的，蒙召的圣徒，这就说到那个属天的护照，这最大的护照。这个护照没有一个比这个再大的了。保罗蒙召做使徒，他和蒙召做一个神的仆人，要来服侍那个大的护照。我们都是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亚伯拉罕、摩西、伊利亚、伊丽莎、大卫、苏罗门、保罗、使徒约翰，这么多的人都属于这一个属天的护照。我们这些平凡而微小的神的儿女，我们都属于这属天的护照。保罗是个奴仆，今天我们也是蒙召的微小卑微的奴仆，为着这个大的护照我们来服侍的。没有一个道比圣徒这道更大了。希伯来三章说属天的护照，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说恩召恩典的护照，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九节说圣召，这个召站在神永远的旨意上，而从永远的旨意上发出护照，我们都来了，我们都被摆在那个永远旨意上，我们的前面看见荣耀。他说要思想耶稣啊，怎么思想耶稣呢？他是第一个使徒，他是大祭司，他是为圣上高天尊贵荣耀的大祭司。无论是使徒也好，无论是大祭司也好，他们的责任都是为要建造神的家。这是耶稣基督舍命的对象，这是耶稣基督已经带一切来建造的对象。我们今天蒙召属乎耶稣基督，我们是蒙召的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召何等大，建造神的家。那我们要从看见，我们今天要讲这一次要讲四个伟大的人，他们连在一起的，亚伯拉罕、以撒、 雅各、约瑟是个不同的人，却是所有的生命彼此相连的，像每一个环都扣在一起的。神把这四个人放在创世纪，要叫这四个人成为典型的样品，叫我们后面来的神的儿女知道建造神的家的道路，知道神的家的原则，我们才有路可以跟随。亚伯拉罕他为着神的家奠定了根基，以撒代表神的家是个领受的生命，雅各代表神的家这个制作的生命，约瑟是神的家的完成者，从根基一直到完成。我们要敬拜圣灵的，我写那么好的圣经。亚伯拉罕他是一切的源头，他本来的名字叫亚伯兰，一个伟大的父亲，高大的父亲。到了一个时候，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的名字要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亲，因为亚伯拉罕从犹太已经跨出来了，亚伯拉罕所有的都是为了整个神的家。神的家在哪里？神的家就不在犹太地，神的家是一方。我们有诗歌说，我们有个故事要讲给一方听啊。教会出于外邦，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国的父，我们中外古今那么多的圣徒，我们取得了一个生命，我们进入一个神的家，我们都赞美一个荣耀的盼望。哦，神的家何等伟大！我们回头来说，神的家的家子的意义啊。家的意义，一面从字面来说，一面从属灵的意义来说，字面来说，这一个字太奇妙了。所以神用学希伯来文来写旧约。学希腊文来写新月，神的大智慧，这一家子太奇妙了。我们中文有的地方说家，有的地方说殿。现在原文这个殿字很少很少，90%都说到神的家。 house就是他用这个字，所以我们需要从他的内容才能知道这是神的殿或这是神的家。就告诉我们，神的家跟圣殿这个生命是紧紧的连着的。第二，这个字可以说到神的家外面所住的房子的 building 的建筑，它的意义是为了建造来说的。第三，他说到他会指着神的家里面的房子里面所住的人，这是我们神的儿女来说的。第五，他说这个房子里面所有其他的人，圣经里都有好多其他的人，是用银子买来的，是罪人蒙了救赎的，说在我们这里做寄居做客旅的，说那个做奴仆的，很多的神家中其他的人。第六，他说到这房子里面一切所进行的事情，所以神家中的事大事， 无论反面的正面的都是大事。
No matter positive or negative,
最后这一个家子很简单说的一个家庭。我们都在一个大的家庭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不要说在美国有黑的有白的各种各样神的儿女哈。我们中国人就够麻烦的。我们那里好多的录音啊，啊，这个方言怎么把它听懂了？有一个一卷的录音说了非常了不起的得胜者。他讲的是土土的上海话。有一次那个台中的金师母来了。他是个山东人。他听那些录音都听懂了上海话。前面的介绍弟兄讲的国语他反而听不懂。妈了高友啊。了不起的一个弟兄啊。这是我们第四个见证人在我们的报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家庭。树立外面的意义，神的家，那么实在一个神的家，在这个地方，天上的神是我们的阿爸父，是我们那么实在的父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这家的主人，他也是这个家的长子，我们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而成为众弟兄们。然后知道神的家，说到生命，说到安息，说到爱，说到爱里的管教，说到爱里的建造，是我们共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属灵的真理家。现在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为我们奠定了根基。我们只说四个根基，其实亚伯拉留下了不止四个了。他第一个根基叫显现护照，第二个根基是以下和信心，第三个根基是他神和他立的永远的约，第四个根基是寄居和客旅。这是伟大的父亲啊，他真是一个多国的父亲啊。因为亚伯拉的世界是都延到我们身上，亚伯拉的子孙，保罗一定要我们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的子孙，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的子孙的时候，你的子孙要海边的沙那么多，地天上的星那样多，海上的沙是要属地的子孙，天上的星是要属天的子孙。我们是亚伯拉罕属天的子孙，亚伯拉罕的根基都留给属天子孙的，我们在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第一件事，使徒行传七章是地方的伟大的信息。他说旧约里面最重大的事。第一句话从亚伯拉罕开始。从亚伯拉罕树立的经历开始。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当我们的祖宗还住在米索不达米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只要你是得救的，只要你是有主生命的，只要你里头有主的爱的， 你们绝对看见神的显现。
说
弟兄们说，我真是没有看见神显现。这一个显现不是我们肉体眼睛能看见的。经历的强的人是那么清楚，我遇见神了。荣耀的神向我显现了。彼得前书一章第八节，他说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因为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说了那么好的一个经历，这是我们神的儿女都能够阿们的一个经历啊。虽然没有见过他，这是我的肉身的眼睛啊，我怎么能够去爱一个我没看见过的人呢？我怎么能够有一个我根本没有见过的人有那么个荣耀的大喜乐呢？不，弟兄姊妹，我们都见了。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不然你怎么知道神是真的？不然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是真的？从前我常常在各大学里面就是邀请跟他们讲话。这个头脑越大的人越麻烦的哈。其实许多的头脑大的人是笨透的。我们教会里面的不识字的老弟兄老姊妹都是一个窍好的很啊。你对他们说是一窍不通啊，真是。他以为他最聪明了。
They thought they were the smartest.
亲爱的牧师，他们是被魔鬼弄瞎了心眼的人。
Yeah, their eyes were blind by the devil.
有时候我对三个这个聪明人讲话呀。
One time I spoke to three wise men.
我说，若是耶稣是假的，他就骗了我一生。若是耶稣是真的，你不仅失掉今生，你也失掉来生。你不要把一个人一生孤注一掷看不见小的事。你如何能够把你自己投身在一件事上？我不是没有饭吃来做传道的。你问我怎么耶稣怎么是真的神的儿子？我告诉你，到现在我还讲不出来。在我心的最深的地方，就是全世界的人都不信耶稣了，我还要呼喊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一部书说，一部经里面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很伟大的事。我们见过他，我们实在见过他，所以我们爱他，所以我们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成了历代教会的根基了。一生当中，神好多次向我们显现。我自己一生呢有四件是比较大的显现。第一次是我刚蒙恩不久的时候，主已经呼召我了，主那一天就要圣灵叫我受领浸了，一生一世服侍我，我就和主一定永定，主我服侍你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个主的大爱浇灌我，爱太大了，我没有办法抗拒这个爱。主，我一生一世服侍你。有一年多的时间，我真的活在恩典的风里。 到什么地方都传扬主耶稣啊。
No matter where I went, I would preach His name.
读神的话真的着迷了。
I was so long when I read.
要读到耶稣这两个字。
Whenever I read
Jesus. 要唱到主耶稣这两个字。跟朋友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这个字。我就流泪。和这个救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那个是爱的呼召。过了一年半，一年多一点呢，我的里面软弱了。这个软弱来了，你也没办法把它排出去啊。一个什么软弱呢？因为我的家族很大呀。这个长辈们听见我信了耶稣了。
啊、
每一个人就是含鄙视哈。
Everybody despised me.
这个孩子怎么去相信耶稣去了哈
？So how could the child believe in Jesus?
哎呀，这个人没有路走的信耶稣的嘛。
You really had no future.
你那么年轻，为什么信耶稣
？Why would you believe in Jesus?
这个话把我里面摇动哈。
And that really shook my faith.
不是摇动信耶稣啊。
It's not move my faith.
你们都是看不起信耶稣的人呢、啊。
But that's a true
device. 我的主让我十年，我好好在世界上面奋斗。
As the Lord gave me 10 years, let me work hard in the world.
我让他们看见我能在世界上做事。
I will prove to them that I can be.
然后我再来信耶稣。
In the world.
然后再来传耶稣。
And proclaim your name.
这个软弱进来，我知道不对的。
I knew that was not a good idea.
是仇敌工作，他一直在我里面。
Yeah, that's the word.
我一碰这件事，我的灵就软弱了。一碰这件事，我的心也软弱了。所以我常常说，汪培珍姊妹是个了不起的人呢。我才不敢对她嘉奖我的软弱。我一讲我的软弱啊，她不带领我了呀。这个小孩子思想。有一天我走路在巷子里面，正遇见一个姊妹。
One day I was walking in the alley and I met with a sister.
她好好地看我。
She takes a good look at me.
她说你也会软弱。
She said, "Wow, you are weak too."
真是件好事。
She said, "That's something good for you."
我快快跑。
I ran away from her.
她怎么看出来我里头有软弱还是好事呢
I wonder how did she figure that out?
过些时候，在教会的全国的工人都来了。
And not long after that, we have this big
service. 那真是一个盛会啊！那是我一生听你徒生讲到的一年讲的最多的时候。到了有一天了，到了高峰了。哦，他的全能啊，他的力量啊，直到今天我没有听见另外一个人这样讲话的。最后五分钟他站起来，你们若看见神，你要跪着，你要爬着，你要哭泣来求他，求他让你侍奉他。哇，这个力量啊，整个四面射出去啊，300多人都是多年的传道人了，要他们哭不容易的呢。那天每一个人的撕裂心肠啊，啊，那个哭啊。但是我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Yeah, I have nothing left.
他画出来的时候啊
，When he spoke,
我发现就画到了我里面。
I realized his words.
在我的灵里撞一下，他又回去了。
And it hit my spirit and left.
这个一撞，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
And I lost all my feeling.
我想大家这么撕裂心肠的哭啊。
I noticed everybody was weeping bitterly.
只有我一个人不哭，那个不太好的。
And I was the only one that was.
我就把头低下来祷告。
So I
我刚低头的时候，一下我发现了有荣耀的神，他就站在我面前，好像我一伸手就碰着他一样。我忽然之间我大哭了，撕裂心肠啊！弟兄姊妹，从那个险些之后，世界再不来了。我会软弱，
I may have weakness,
我会倒下来，
I may fall,
世界不再吸引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的人。
We are all
我们要求在四天当中，我们都要再一次荣耀的神向我们显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向我们显现的神，然后他是呼召我们的神。荣耀的神一显现就是个呼召。他显现的时候，他把异象给他，他把这个最荣耀的事给他了。所以他自然在世界对他再没有关系了。你要离开本地倾注，到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听见这个话立刻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这一个行动多雄壮啊！弟兄姊妹，神真让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样的。那个荣耀的生命啊，在我们里面，我们在这个世上忽然改变了，重见世界那么可爱啊，现在世界和我没有关系了，这一个世界没有一件事能讨成喜悦的，这一个世界短暂而且虚空啊，我就被召出来了，我的生命跟随神走，我们向着永远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梦到这个圣徒的召，叫我们成为奇特的子民，世界对我们再无关系了。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唱太好了，写得太好了。我的前途一定永定，我再不要别的救主，我也不需要别的福音，我与他赐的恩数，对他我就永远应许，我一生要侍奉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世界远远丢背后，世界远远丢背后，我已经越过了分别界限，世界远远丢背后。有的神的儿女说，他说我虽然我真的救了，我也爱主，但是世界的事还是吸引我的。我告诉你，这样的基督徒是最痛苦的。你只能走两个极端，要么通通往主，要么通通往世界去。我听见有一位神的仆人讲到说，这样的基督徒是上吊的基督徒，够天够不着，只要完全到世界里去，不敢掉在那个地方。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这个呼召有多大？
如
果真是看见了这个，一晃都不换的。我不需要别的福音。在这里，这个呼召的福分太大了。然后他说他第二个根基了，亚伯兰的以下和他的信心，他看见了，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接到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以下，第一，神是有计划的神，神是有永远计划的神。第二，神是有了计划必定成功的神。第三，神不活在时间空间里。第四，神是说有就有命令就令的神。就来自然来到第五个，当神与他永远计划的时候，这个计划的终点，这个荣耀在神的眼中就出来了。然后到了第七点，他 开了亚伯拉罕的眼睛。亚伯拉罕看见了神所看见的了，他看见了这个计划到了终点的时候，一个无比荣耀的光景了。所以他必须他一生等候，他等候一座城。这句话太伟大，这个意象控制亚伯兰的一生啊，控制他的生活，控制他生活中的细节，控制他的道路，控制他的经历，控制他的受苦，控制他的征战和一切的事。在亚伯兰只有一个集中的点，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他就在应许之地做客旅。弟兄姊妹们，这叫亚伯兰的意象。23节到16节，在希伯来书一章这个40节的伟大圣经里面，最少说40个得胜者，他们背景不一样，他们经历也不一样，他们的托付也不一样，一件事情一样的，都看见了一个意象，亚伯拉罕的意象。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时的，就远处望见，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寄居是客旅。他们若想念回去家从前的家乡，他有回去的机会，他们去寻求更美的家乡，是属天的，你的神成为他们的神，也不以为耻，因为神就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的神何等伟大，我们的神何等信实，所有历代神的儿女都向着这个荣耀。当亚伯拉罕看见的时候，三件事一起来，他看见了异象的本身，新耶路撒冷城，那座有根基的城。他为什么看见有根基的城呢？因为他自己就在这个城里面做根基的。亚伯拉罕当然是个根基。他看见有根基的城，他第二他也看见见到了城的道路，他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一生要做工在亚伯拉罕的身上，要把他建造成为根基的城的根基一个，也赐给他信心。看见异象的时候，神把一个最伟大的信心赏赐给亚伯拉罕。什么叫做信心呢？希伯来书11章1节就开始信心了。然后下面所有的得胜者，这一句话叫因着信，因着信，他们所有最好的经历。他们为什么有这些经历？都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建造，要叫荣耀的圣城，有一个生命建造在他的身上。亚伯拉罕有最伟大的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实底最要翻作实话。那么远那么远，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我们眼睛当然看不到。 这个远远到那不是地球上任何距离可以 比较的。我们在这里一直到永远的时候，神的工作完成了，而且完成的时候那个显出来那个荣耀的中间，我们怎么看得见？
但是
一下圣灵把它抓到我们眼前来了，而启示在我们心里，我们看见了，这看见的这个冲击力有多大，改变我的一生的生命，改变了我的一生的道路，改变了我的一生所的环境和遭遇。现在我知道我们为什么活在地上。我们看见是有根基的城，我们知道那个道路神正在经营建造的圣徒的身上，神给我们个伟大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个实话的信心，那把那么远那个荣耀的终点，一下荣耀充满我心啊，这是神的更荣耀的彰显，他就得到信心，所以才能遵命出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的信心。今天我们第二首诗歌呢是 Miss Barber 那个写的那种最伟大的诗歌。他等候一座城，却住在帐篷。这天城的旅客一直奔前程，他有美好证据，前途是坎坷，所以他不寻求地上的荣华，他有美好证据。这个证据是什么证据啊？第一个证据是信心的证据，我们是在看见了，这个看见不是肉眼的看见，但是我们的看见比这世界上一切物质世界更加确实，在我们里有何等的把握，何等的把握，我们有美好的证据，一路奔前程，圣灵是第二个凭据，复活是第三个凭据，我们手中有凭据，不管世人怎么说我们，不管人怎么讥诮我们，我们有美好证据，一路奔前程。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的信心，几千年直到今天，我们里面这个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当我们看见主的时候，这个信心是个生命，已经长在我们里面了。一路跑的时候，这个信心跟长成起来了。一路跑的时候，那个一向的力量更大了，跑过壮年的时候，那个一向所发的声音更响亮了，当我们跑到最后一段人生的路程了，这个荣耀放发光了，渴慕羡慕主啊，我们在这个世上只羡慕一件事，我们要去更美的家乡， 你在我们身上要做这么伟大的工作，
你
在我身上要造出一个生命，
将
来是那个丰富的生命，将来是那个圣城的生命。哦，一想到这件事，你的荣耀在我们那个满起来了。我在30岁看见第一步的。
And when I was in my 30s, I saw the first vision.
以后也很会，也是个下次很软弱的时候。
Of course, I feel after that.
有的时候我就怀疑。
Sometimes I had that.
为什么这么多人反对我的意向？
How come there's so many people objecting?
难道我一个人对了吗？难道我一个人就对了吗？
Am I right?
啊，一想到这点。
Whenever I thought that, I feel so
different. 整个软弱了。这个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说第三个根基，审核亚伯兰的永远的约，这个约是给亚伯兰和他数天子孙的约。这个是惊天动地的事，自大的神竟然和有灰尘不如的人来立约。哦，这也是谁能够相信得过来啊？我们都诗歌200年前的老诗歌了，叫亚伯拉罕的神，他只自己起誓，应许绝不落空。我要扶着这个飞鹰的双翼，直升天空。我要见他的容面，我要占他的大权，我要唱他的恩典，直到永远。啊，200年前的诗歌和我们今天所唱的心灵就知道的完全一样的。那么小的真理，我知他是自己起誓。这个月台这里的部分，人和人看出去是不可能的。神来给亚伯拉罕立约，又要亚伯拉罕放心，我一定守约的。找不到那么大的一个人来做中保，以后他的儿子中保了哈。所以神的名字叫做 Elohim。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呢？神指着他自己的大能，启示来约束自己，他所应许的必定要完成的。这个作者说他是自己启示，真是一个懂得真理的人呢。应许永不落空啊！神是最大的，他没有办法找到更一个人来为他做保证。他指着自己起誓，他的愿永远不落空的。他的约开始的时候，
说
到两件事，一个是福分，一个是子孙，就是亚伯拉罕一生在跑这两件事。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保罗给我们一个确定的解释。第八节，他说圣经预先看明，将来神要赐福给外邦人，所以向着亚伯拉罕传福音，万国都要因你得福。到了14节，这一个福就神因着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今天我们有经历的人都要说阿们。 圣灵就下来了。
他
说到子孙，
保
罗说他说的不是众子孙，
是要
那一个子孙，指着基督来说的。亲爱的，要知道今天我们想到这个月，我们真是头都昏了。三二一的荣耀的神啊，一下两个化身两个身位的神都下来了。哦，神的百姓何等有福啊，我们要喜乐，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欢呼，我们要跳跃。三人一神两位都在一同下来了。今天我们的身上就印证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了，他住在我的里面，他把他的自己给了我。另外一面圣灵的应许的灵，灵神下来了。我们都得到了圣灵，所以我们里面那个树林球瓦都开放了。我最喜欢一个唱圣灵的诗歌，我怎样是个罪神。英文说我怎样是一个地狱之子，竟能活他心怀。哦，我们的欢唱啊，像我这样的人，圣灵降下了，耶稣基督那么实在，今天我的生命改变，活在他的心怀呀。我和子孙和灵孙没有一点的间隔了。然而，亚伯拉罕约瑟是慢慢的扩展而完成的。到了数章他往前了。他说你将来的子孙大家天上的心那么多，这里不说数天子孙了。亚伯拉年纪要九十多岁了，真是信不过来了。神领他出来，我们的神真是好。你数数心看，我相信亚伯拉一定听着神在数的，数得过来吗？没有人数得过来的。将来你的子孙也要这样。那我从前年轻的时候啊，当一件事我的信心够不上去了，我的确做这个事，跑到外面数星啊。一二三四，我数不到十个，我就也就不知道办法迷糊了。有多少的心啊？哦，我的信心强壮起来了。我们说很好的诗歌，你信要像亚伯拉，数算众星，轻看艰难。我就是唱这首诗歌，我就出去数星了。把心好好的数一数，数不过来。我这个小小的事，我的信心够不上去。一下，我们的荣耀信心上升了。数算众星，轻看艰难，谁就造这么大的宇宙？神给我们的约，远远大乎这个宇宙。他说应许就不落空，天地要被焚烧，大山小山要倾倒，但那相信神的人，必得着神的应许到永远。弟兄姊妹们，这是第三根基了。到了在十七章的时候，月又往前了。十七章的月是亚伯拉九十九岁这种人，太甘甜了，太宝贝了。一句话，他说神的另外一个新的名字。是我妈说全能的神。他说伊丽莎白的神，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神是我的阿爸父，我的神是我的伊丽莎白的神，他原来的意思是母亲是乳房的神，我们就叫他的全丰全足全能的神，他能够满足我里面一切的需要，他能够满足我外面一切需要。当我在回家路中，多少的艰难，多少的仇敌，多少的痛苦，我的神是伊丽莎白，是全世界神的儿女最喜欢的一个名字，在放在耶稣里啊，放在耶稣里面，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不可能做完全人的。当我们活在伊丽莎白的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完全了。他说你的子孙要这样，天上的心还多，他在重复这件事，不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立，啊，这个应许这个也不得了。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马太十六章末了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今天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未已前必要看见神的国降临在他心里，那是个秘密的国度。然后下面一章耶稣基督登山变相，今天神的国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征战，因为爱神的国度，我在这里写好多这个大陆上的见证，那么殉道者他们眼睛看见了荣耀，他们的眼睛看见了荣耀。前三个月以前我们送了一位弟兄回中国去，我看到几十个弟兄脸好像有点奇怪啊。然后他在我家里讲了一些见证，然后他在圣盖比尔也录音做见证，我把他拼起来，把他通通思绪排好，把我震动了。我的弟兄了不起啊，第五代的基督徒，传统基督徒是第三号的，五代都爱主，他的祖父是传道人，他的外公是传道人，他的祖母是个英国人，到中国来做传道人，所以是嫁给他的祖父啊。他上面他的母亲是个了不起的人，十个儿子都在他们的大学毕业了。我在想的话，他自己是读那个 WE 读电机的了，十个儿子都被抓住，都被判劳捕劳改。哎呀，这个妈妈了不起啊，剩下他一个人呢，儿子抓走他就送火车，为主站住啊，不要羞辱族名啊。哇，一个两个三个的十个二十都抓走了，那个时候环境非常艰难，他妈妈从来不听他的指纹，他说他的妈妈会说方言，他自己也会说方言，但是我的妈妈会翻方言，我的妈妈也会说预言的，到处去看在难痛苦中的神的儿女，到处去帮助那些软弱的神的儿女，多少人到他家里头要他为他们祷告。哦，这个人真是地波拉，到后来他神给他一个神迹出来了，
And this son was cut off by God's
hand. 他们就让他去工厂去做工去。
So he went to the field to work.
有一天他回到去看妈妈去。
One day he went home to visit his mom.
他把门一打开。
And when he opened the door,
看这个大的荣光啊。
And he saw the glorious light.
看见四围墙壁都彰显荣耀啊。
All the walls.
那个荣耀，他一下就扑到在地上了。
And he fell to the face right away.
真是大马士的荣耀，一下不是保罗一个人的。他妈妈是花了，他说你是为一个儿子看见这个异象的，这一个不是别的，主已经来差使者来叫我回家了，他爬到他妈妈的床旁边，哦，他母亲领众就是这个力量了，这叫做荣耀在望，我们要让他出第四期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月月子只有我们是特别失败，神没有转动的影儿，他只在自己起誓，应许绝不落空。我们很喜欢唱这诗歌，踏雪踏月何等可靠，我名已经刻在他手，虽然四围都在倾倒，他人存在永不起手，基督磐石我所闻他，其他地位都是流沙，哦，他的约何等可靠，我和他不能分了，我的名字刻在他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亚伯拉罕的约是我们的约，我们要来到第四个根基了，做寄居做客旅，这是个太宝贝，一个太伟大的生命，寄居宝寄居是说到一个比较小那面小的一面的，客旅是积极一面的。我所的消极，我所消极不是不好的意思，消极。所以英文翻作积极，翻作 stranger 陌生人，
strangers
翻作一个 foreign 的外国人。
Or foreigner.
寄居，我是外国人，暂时这里过夜的。而客旅不一样。客旅，他说草圣者。我看见一个荣耀，那么大的荣耀，这个荣耀进入我的心里面，我要向着这荣耀跑，我要得出这个荣耀，所以我跑。我快跑，我不要在这里停留，我也不要让这里的事分我的心，我要跑啊，这是客旅，看见异象有了信心就是寄居客旅，亚伯拉罕在所应许之地做客旅，这一个生命太伟大，这个地神明明说是亚伯拉罕的，属于亚伯拉罕的子孙直到永远，神把他带到山上叫他紧不观看，你看见的都是你和你子孙的，下来说你要脚要走纵横走遍这个地方，你脚所踏的都是你的，应许之地，但是圣经多么了他到最后的时候，在这个应许之地，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赐给他，哦，这座寄居太难为了，神，你不是说这是我的吗？我连立足之地都没有啊，亚伯拉罕的异象，他知道迦南美丽的属地这个预表是个影儿就是了，他 所看见的家乃是荣耀的圣城，有根基的城。但是在地上也实在是艰难的。当他的妻子撒拉死的时候，在神应许给他的应许之地，那找一块地来埋他的妻子的地方都没有。他倒和外邦人商量，我在你们中间所寄居的，英文就是我是个外国来的人，我是一个陌生的人，求你们给我一块地，好来埋葬我的死人。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儿女经常一个熬烈经历啊。神的应许都落空了吗？为什么这个地都属于耶和华的？天上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你的。当我们经过艰难的时候，这熬啊，熬烈的我们真的是脚都跑，脚都发酸，腿下垂了，
走下垂。
亚伯兰他得罪了块坟地。他就趴在死人身上大哭啊！这是他年老的时候最凄凉、最悲惨的一个时候了。但是那些外邦人说：“主啊，你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伟大、尊贵的王子，有根基的城在里面发亮了。”我们所有得着的都是天上的，属天的。在地上，我们每一步路的艰难道路，都是为了叫我们有去得着那个最荣耀的。再说，应许之地做客。哦，他的孙子雅各的生命了不起。当他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法老王问他说：“你有一生多少年日？”他说：“我在世寄居的年日130岁，赶不上我立足寄居的时候。”好，这个人发亮了，来到法老王的面前，他的儿子是宰相，不仅是宰相，是好像法老的父亲。他都不在他的眼中。你的仆人，我的年纪今年是130岁，又少又苦，比不上我的立足寄居的时候。好，那个圣城的荣光发亮。我们从来不在这个地方逗留的。大卫更惊人了，他是个大君王啊，他写39篇的苦难诗篇啊。主啊，叫我知道我的命是重，我的命哪一天完了，没有人知道。若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了，我担保你今天晚上在通通通宵祷告。大家拿钱来数来数去，明天要完了，通通给主了。有一个弟兄在台北的不聚会，并且我正在给他讲到的启示录羔羊的愤怒的日子到了。我弟兄啊，大灾难来的时候，天天跟你的高兄在台北都来聚会。大卫说：“叫我知道我命之中，我的年日不长。”大卫73岁过去了，比他同等级的人短一点。那个君王太辛苦了，为了神的国征战。他说：“我的指望在乎你呀、我所遭遇的，我出于神，我就默然无语。主啊，纪念我，我流泪的时候，你不要默然。 我在你面前是寄居，是客旅，和我的祖宗一样。大卫，你怎么会是寄居？这一句话太好的一句话了。他说 Pilgrim with God， 耶稣基督，我们诗歌说与主一同客此地啊。Pilgrim with thy。哦，弟兄姊妹们，我是一个与你一同做寄居的人。最伟大的寄居者。我们的救主。他来到这个地上。他真是一个大牧羊原来的人。什么东地上的心和他都不一样的。都是相反的。都是他的仇敌。33年的神圣道路为我们留下了脚踪，我们是寄居和主一同客在这里做客的。的是在我们里面算不了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卫子最大的客旅，求你叫我的力量复原，在我去而不返之前，我的力量要复原。大卫一生追求那个荣耀的标杆，最后保罗说是寄居客旅，他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个帐篷。你以为身体是你的吗？身体并不代表你呀、身体不是真正的你呀、真正的你是住在身体里呀、这个身体是暂时的，像一个帐篷啊，帐篷一定要修坏的，有一天帐篷倒下来了，世人都要经过这一场，所以每个人都怕死嘛。我们要经过这一场，想起来都甜美啊。这几年不晓得为什么老是想家了。前些日子我陪个弟兄去看律师，等他的事情讲完了，我说律师，我有一件事情啊，我要立个遗嘱啊。我这个弟兄快跑了，这个秘密不能听。律师吓一跳，等你要立遗嘱？我说立遗嘱。第一件事，我半年在台湾，还是也半年在台湾，半年在美国，我不晓得哪里，我离开世界了。当我的生命要弥留的时候，完了的时候，不要把我送医院。医院在我生命弥留的时候，不可以急救啊！要把这个鼻子、嘴巴都堵起来的。第三，当我走的时候，思想很清楚的讲话，通知我旁边的同工。我不晓得，可能会有很多很宝贵的话要讲。律师安主任说：“我没听见。”你这个遗嘱我不敢立的，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病的。等到你要弥留的时候，你家里一定把你送医院。一定请要急救的。好，我说我要是个见证人。现在还半路搁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越走到末了，回头看这么许多的经历，主的道路一路地下自由啊！我没有办法否认你恩典多大，我没有办法否认我的经历，我没有办法否认你的力量。哦，我的主啊，你是荣耀，前面是荣耀，我们要跑。我今天住在帐篷里，这个帐篷常常要修了。 又应该到倒塌了。保罗说在帐篷里面，知道日子很重要的，陪着你的是谁？又赐下圣灵做凭据，短短几十年，你到底要什么？我们要主啊，奔向荣耀啊，不然到了你真要走的时候，那个后悔的味道是真是难受的。我们四个根基，意象和护照。第二，他的意象，我说错了，显现和护照。第二是意象和信心。第三是说立的永远的约。第四，我们都是寄居客旅的身份。我们唱544首。